防疫期间关在家，做完小孩骂完老公摔烂锅铲，手臂酸痛，喉咙干哑，心跳加速，转头看看镜子，发现自己恼怒的样子像极了爱情啊，不是炸药。推荐像极爱情的你这一瓶新迪普科技 BioX Repair N1 精准修复精华， AI 精准计算的机能香氛，能够放松心情，微分子植化素提升肌肤对于环境伤害的保护力，使您心情愉快，散发迷人光彩，增强家庭的幸福力。你也想要在同学会里当学妹吗？只要一天3到4次，于需要的地方适量涂抹，快速让你从闺房怨妇晋升为豪门贵妇。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4-3707-77156转828，防疫免出门，还有满千免运的优惠哦。防疫期间下单即赠送居家简易保养经络贴20片装一包。
旅客，请到35号登机口办理登机。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Passenger on the flight to Travel Shuttle, please proceed to gate number 35. Thank you. Good evening, 我们即将起飞，请确实扣好系紧您的安全带，谢谢。Ladies and gentlemen, we are ready for takeoff.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 is fastened. Thank you.
本集节目感谢新迪普科技有限公司赞助的五组防疫完美组合，里面包含了精准修复精华水光针以及经络贴，让你防疫在家也能够提升防御力。想要得到这份礼物，只要在收听完本集节目到 First Story 上面去留言给我们今天这集节目回馈，我们将会抽出5位听众将这份礼物送给你哦。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快门。那今天呢，我们很高兴又邀请到了 Molly 来跟我们聊聊她当初在东北的生活故事哦。那 Molly 呢，她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女生哦，就是在当年呢，她竟然可以这样单身，然后呢，一个女生就到了东北这样的地方，而且是零下30度、40度的一个地方哦，她就独自去那边工作。所以我觉得呢，她一定是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质，让我们可以来今天节目中跟大家分享一下，以及他当初在东北那边有发生一些什么样有趣的故事。我们欢迎今天来宾 Molly。
Hello， 旅行快门的朋友们，大家好 ，Yas 好。
Molly， 我想问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当初为什么你会去东北工作啊？
其实那时候就是也蛮有趣的，就是因为那时候其实工作上瓶颈的，所以就是去算命嘛。然后算命那时候就很好玩，他居然讲说，其实我的贵人在北方。然后算命就开始跟我妈聊，就说可是吼台北吼这样物价吼那么贵啊，这样去台北工作其实也没什么意义。可是我自己那时候内心就有另外一个算盘，因为其实那时候我东北的朋友就跟我招手，然后我就觉得他开的条件就是说没关系，你先来体验体验。然后因为那时候是五月，是哈尔滨非常舒服的一个季节。对，所以就是它春暖花开的时候，所以你就觉得哇，好棒哦！就是那边怎么这么棒，然后就是天气又这么舒服。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什么零下30度这件事情，然后就很开心的飞去。
所以等于是说，你当时的朋友跟你说，你先来东北玩看看，然后呢，你又刚好在东北最春暖花开的季节里面去，然后呢，我发现说哇，东北怎么这么美好，然后你就决定去了。结果后来发现说，其实东北跟你想象的是完全不一样的。
没有，那时候真的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就是南方人当太久了，就是一直很没有概念的夏虫，没有夏虫不可遇于冰。然后我真的没有想过，就是人家的夏天只有30度一个礼拜，然后人家的夏天就只是25度、20度就叫夏天了。然后所以我真的没有想过说他的冬天真的冷成那样。我那时候真的，虽然我大概知道冬天很冷，可是我不知道冷到那种程度。就我真的很天真，我真的不知道，就是那时候大概就是没有智慧，没有什么都没有，但就只是那一颗很开心的勇气，就这样去，就这样飞了。
而且你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是因为算命的说你的贵人在北方，你知道这个跟我当初去中东工作很像哦，就是我一直都在海外流浪嘛，然后 后来我就有一次问我妈说，妈妈你怎么可以接受我一直常年都在国外没有回来？那我妈妈就说，她小时候去帮我算命，然后算命的跟她说，这个孩子离越远越好。所以我妈妈呢，就是虽然心里不舍，可是呢，她知道说越远对这个小孩子越好，所以她都只能默默的祝福我到海外去流浪。所以我觉得其实有些长辈啊，他们真的还蛮相信这样子的一个算命哦。所以当然就是我有一个就是如我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各位听众你本身自己有做好什么样的计划，可以请算命的老师稍微串通一下，长辈搞不好就接受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当你一抵达东北之后，你觉得第一个面临到的考验是什么？
应该是说一开始真的都不觉得有问题，因为那时候从五月开始，所以气温啊什么都真的很好。那当然东北腔有些听我们会听不太懂，那当然第一个考验就会是说他的那个，就是我们有讲他们就是大陆有很多的敏感词我们不懂，所以有的时候会一直被提醒说这个不能讲那个不能讲，然后有的时候就真的会搞不清楚就是到底什么可以讲什么不可以讲的部分，就是你会就花了一点时间去学习他的所谓的潜规则的部分。我觉得这一点其实对很多刚到的人会比较辛苦一点这样子。
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什么词是不能讲的吗？
其实我觉得这很好笑，因为那时候我就是被他们骗，也不能说被他骗，就是他们就会说啊，他们也是很开放的、啊、是什么都可以聊。然后那时候他们就是因为我们要放假了，好像我记得是五一还是十一的长假，然后我就说，他们就问我想去哪里玩，我就说其实我好想要去草，我好想要去北韩玩哦，因为不是你要知道那个就在
隔壁嘛，
很近，有没有觉得吗？就觉得就像你去中东，不是都会去个埃及顺便玩一下这样子的那种概念。然后我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的电视台朋友就说，陈宇那个就是北韩是敏感词汇，然后我就哈，不是 BBC 跟 CNN 不是都讲都是 Korea 吗？为什么是敏感词汇？然后我就发现他们都不跟我讲话了。我就真的很白目，就很敢乱讲，我就觉得我没有被看爆 day 回来，真的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所以不能讲北韩，那要用什么来讲？
我讲朝鲜啊。
哦，讲朝鲜。
对，因为朝鲜就是朝鲜半岛嘛，它是一个没有分裂的感觉、啊、那你讲北韩不就是南北韩？然后你好像就是刻意去强调他们的分裂。
那他们是怎么去形容南韩的？
韩国。
哦，韩国跟朝鲜。
对。
这两个差别，
对。可是因为我会困扰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还有个楼，他们楼下就哈尔滨的楼下就是丹东地区，还有个就是朝鲜自治区，所以我会困扰说，那你是在讲哪一个？可是他们没有这个困扰，那我可是我会有，对。
所以朝鲜自治区是在中国的境内，然后另外在北韩那边是朝鲜，
对，就是不一样，没错。
哇、哦，这样真的会困惑哎、欸，因为你讲朝鲜，我也会想说到底是在讲哪一个？
对，就是，可是他们没有这个困扰，那我们就会有。那可是我觉得应该是说对他们来讲，这就是他们的语言中的潜规则。对，其实台湾也是有蛮多这种问题，像那时候一下飞机，你就会发现说他的那种语就是标示就是有韩文、有俄罗斯文，然后有的时候英文甚至都没有。大概就知道说这个地方就是韩文跟俄罗斯文是最多的，其他大概就你就知道了。对，可是我
那还有什么是禁语吗？比较政治色彩的。
政治色彩的话，其实就是像我们小时候不是都有看闷锅吗？当然就是那些最基本的、啊，台独是不可能的，疆独是办不到的，法轮功是不存在的，就是这些最基本的，就是政治上你最好就是不要去踩踏这一段。对，
哦 ，OK， 了解。所以说其实。在中国那边，其实在说话上面真的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潜规则，不然很容易会冒犯到别人的。
对，像那个时候我还犯了一个最严重的事情，就是年会的时候要穿古装，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那时候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我买了韩服来穿。
所以你等于是说参加那个年会，结果你穿着韩服出场。
对，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说，就是因为萨德事件，所以他们对韩国的印象很糟，然后我是严重的政治不正确，我穿了韩服出来。
哇，场合也太尴尬了。
对，但是没有人敢怪我，因为他们就是真的，因为他们自己都知道，然后就是只有我不知道而已。然后大部分人就是穿的是汉服啦，或者是就是格格服之类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说那种衣服，我觉得不好玩不有趣，然后我就会觉得那个因为韩剧看太久就很糟糕，就觉得这以后可以穿去拍照干嘛都还挺方便的，然后就很开心的买。结果就发现，好尴尬的事情发生这样子。
但是你在当下你就知道尴尬了吗？
我是买完之后才有朋友讲， 我就发现哎、欸、好像不对，因为真的全公司上上下下真的没有人买。
是，但是也是因为我们真的对他们的文化不了解，所以这个真的也不能怪你啦。
对，但是就是变成是说我朋友都说，听到你怎么可以活得这么神经大条这样子。又完全以为你是个直爽的东北人的吧？我说嗯，对啊，我自我感觉非常良。
所以他们是直爽的北方人，你是直爽的南方人。
对，就是，可是我应该是没有带脑袋的南方人。对他们来讲，应该就是我完全没有带着脑袋去生活。
他们可能会觉得你这个应该是蛮天兵的。
对，就是，但是他可能就是已经天兵到他们已经快不想理我了，就是已经想无限的翻白眼。
是因为其实我知道，在东北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非常政治错综复杂的地方，因为他不断的被各个不同的民族给统治哦，包括像以前我们知道，就是说，有被日本入侵啦，那他本身也是有满洲国啦，然后又有共产党，哎，他好像是共产党的第一个拿下的地方，对不对？
对对对，然后那以我们的立场叫做第一个沦陷的地方，所以他是共和国的长子。
哦，共和国的长子，也就是说他是共产党的第一个土地这样子。
对对对，可以这么讲。
对，所以其实以东北的这一块土地来讲，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错综复杂的，所以以我们这样算是政治小白的人过去，真的很容易就会踩到雷，因为我们根本就不懂得这些所谓的政治色彩、政治文化，所以偶尔会站错边，所以这个真的也不能怪你啦。
还好他们都还蛮包容，因为他们就是他在，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台湾人讲话很温柔，就像我这种腔调，他都觉得好温柔。然后所以他们的习惯就是饮食习惯上跟个性都一致，就是吃软不吃硬，所以你只要好好的跟他说，用比较就是你可以塞纳一点跟他讲话，基本上他都拿你没辙，他也不会说你啊你这样不行啊，或者是大声来骂你或干嘛，我觉得都不会。所以这是我觉得南方人的一个优势，就是你只要敢跟他温柔的讲话，他都会让着这样子。
所以反而你大声的跟他讲话，他就会大声的回来，可是你轻声细语的他就会妥协。
应该是说因为他的大声我们根本完全敌不过好吗？就是我早上的时候运气不错，还可以喝完就是那个燕窝，可是就算我吃了燕窝，我都没有办法像他们有那种洪荒之力这样狂吼，就是你给我怎样怎样怎样这样狂吼20分钟，我真的是没办法，大概只能。
所以他们的喉咙是铁嗓来着，就是大声一下都可以这样。
但是他铁嗓的程度真的很强，就是他这种吼法可以给你吼个半小时都没问题，可是我觉得我只能吼个10分钟就挂了。因为
那你可以跟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你如何用这样子以柔克刚的方式让东北人而妥协呢？
哦，就最简单就分享一件，就是那个我邻居他喝醉酒把我家，就是把我住的那个门口旁边的一个那个紧急照明灯打碎，然后就是他报修了，其实就我同事帮我打电话去跟那个讲了非常非常久，我都已经快要翻白眼，已经半年了，然后冬天都要来了，怎么还没有修好？因为他们是那个他的灯都是那种感应，是声控的，然后我不喜欢就是走路还要脚很大声才会让灯亮。我觉得很蠢嘛，就是我还要就是用力踩一下脚，我的灯才会亮。我觉得那样很吵，我不喜欢。所以那个感应灯对我来说就很重要，因为它其实是一个那个就是只是紧急逃出口的那种灯。它就是虽然弱弱的，但是因为就是在我门口，所以我可以不需要用很大声就可以就有个微弱的光线让我开门这样子。然后所以其实我等于是拜托我同事去报修，已经很久都完全没有结果。然后有一天我就真的不知道哪一天。可能是就是神经病的 Molly 上升，有没有？就是人格分裂的很严重，然后神经病的 Molly 上升就会觉得不行，我今天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所以呢，我就想说，反正老娘在这里生活就已经要回家了，就是我豁出去了，我要解决。然后我就那天就打电话去，我就说，哎，我是那个某某户，然后会请您来帮忙修。那当然，对方就会开始在那里说，哎，因为他们的规定怎样怎样，所以就怎样怎样。然后我就说。好哦，大哥哥，我知道你好辛苦哦，可是我很怕黑呢，你一定要赶快修吧，我觉得太恐怖了。然后我发现好像对方真的吓到了，就挂了没多久之后，就换他的主管打电话来，然后也一样，就是像你跟你说，因为我们是什么什么20号啊，就要申请报修啊，所以您这个日期的关系一定要到下个月，巴拉巴拉跟你讲很多。然后虽然你内心就是已经脏话满天飞，但是你还是就是继续演嘛，就演到底，就说好，大哥哥，我知道你这样超级超级辛苦哦，那你要赶快来修，因为我好怕黑，这样很恐怖，我都不敢回家哦，你一定要答应我赶快来修哦。然后我还记得那一天是礼拜二。 然后礼拜六他就修好了。
所以等于是说他前面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借口，只是要不要做而已啊。
对，就是你就会觉得说，嗯，很好哦，原来就是我用就是你赶快给我修正，我是没有效的。你只要说东哥哥你快点呢，这样就好了。然后就发现完全很好，不用生气什么的，你只要敢很温柔的讲话，你什么都是你的这样子。
所以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台湾人因为我们的声音其实是比较偏软的哦，所以我们在那边只要稍微学会一点撒娇的，在那边应该算横着走吧。
对，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外来入侵总很恐怖的地方，就是你终于找到生存之道之后，你发现你没有那个天敌，你就可以活得
所有人都吃这套吗？
我觉得算是，因为后来的时候我同事跟我讲一些事情啊，然后就明明其实你对这件事情是有点生气的，就像我那时候雾霾过敏的很严重嘛，然后我同事就会说，徐成宇你就不要再戴口罩啊，你就是雾霾吸太少，二手烟吸太少会过敏啊。那其实那时候我当下真的很生气，因为我觉得我已经过敏的很严重了，然后其实很身体很不舒服，然后你怎么可以这样讲风凉话。但是我那一天还好，就是比较有智慧跟勇气一点点，所以我就马上 一念之转，我就会说，哦，姐姐你不知道吗，我从娘胎没有吸过雾霾跟二手烟，所以我很娇贵，你要好好保护我。然后我就发现我同事整个傻眼，就不太想跟我讲，
他们就从此闭嘴了吗？
对，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对，然后我就发现你，这样好像日子过得挺好的。对，
他们可能觉得就是 Molly 的这些小杂毛吃错药了
那心里总要不干我的事，反正老娘活的自在比较重要，就是我就是这种娇贵品种，不然你拿我怎样，不然就是又用他们东北话讲，不然就拉倒啊，不然怎样的。
那好，你刚刚提到就是那边东北的雾霾很严重，那我们可不可以稍微聊一下，就是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他们的雾霾这么的严重，以及你在那边有遇到一些什么样让你非常不能接受的这些雾霾的困扰？
雾霾的话，就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自己也要负点责任，因为我们就是大家全就是这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就是大家真的太爱乱买一些很便宜又很方便的东西，所以以至于它的工厂就是河北地区的工业污染，然后会往就是在气候交替的时候会往北方飘。那因为地形的关系，所以它就困在哈尔滨的上空，然后加上我们供应暖气的时候是烧煤，所以供应暖气的期间跟就是河北重污染如果一起的时候，那是一个很惊人的雾霾。对，就是大概你之前跟你的印度差不多
哦，怪不得就是在冬天的时候雾霾都会特别特别的严重，因为像在印度那边，他们冬天呢、啊、会在路边烧轮胎、烧一些垃圾来取暖哦，那所以就会造成整个空污非常非常的严重。那我想这个可能就是像东北一样哦，就是刚好遇到了冬天要供暖，然后又遇到一些工业的污染，所以让整个空气品质变得非常非常的糟。
对对对。所以这是他们比较特别的地方。还有就是因为工业污染的话，我觉得是全人类都有的责任，因为就是大家都有在买中国制造的东西，所以造成了这样子的很糟糕的一个就是全世界的污染。
对，所以等于是说你去的时候是五月，你没有面临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的问题，那当你一遇到冬天哇惨的这个整个雾霾来了，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一件事情？
因为我马上就过敏了，所以我老板就火速把我送来南方去出差了。所以我很感谢我老板，马上火速南送。对对，我就南送了。对，
可是总不可能整个冬天都在南方吧？
但就是等它稍微降了一点，从1000降到大概700的时候我才回来这样。
了解，哇，到1000其实是很严重的。
对，听说你有吸过嘛？对不对？
就印度啊。
对，就你可以开一集就是雾霾分享，没有？对，就但我觉得应该我们的问题是因为天气很冷，然后再加上脏空气，其实这是很容易致命的，我觉得啦。
对，因为其实雾霾那种严重的状态，会让你真的连呼吸你都觉得很不舒服、很沉重，甚至你会觉得好像吸到固体进去你的肺里面。那个真的是一个会觉得连呼吸都是不顺畅的状况，很不舒服，非常不舒服。
对，那在东北的话，另一个问题是因为它太冷了，所以那个冷空气的关系会让你吸进去其实也不太舒服，所以有的时候会分不出就是你现在不舒服是什么造成的，你自己会不知道。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因为冷空气它是下降的，所以呢，它会把这些雾霾全部都把它压在地平面下面，所以说你接受到的这些空气是最脏的，因为它没有办法对流，所以排不上去， 所以那个空气真的品质非常非常的不好。
但是我还蛮感恩那一年好像就是蛮常下雪的，所以它可能透过下雪又把雾霾有降蛮多的。对，但是就变成是像我这种龟毛人，我就会觉得那个雪可以摸吗？对，但是就会觉得好像也可以，好像又不行，就会活在一种很苦恼的状态下。然后你就会发现，人家肯爷爷就叠了一个超可爱的那个肯德基雪人在外面，你就很想去摸它一下。对，就是还是生活中还是会有一点点小乐趣让你开心的，我觉得对啊。
这个就有点像是我们知道，就是很久没有下雨之后的下的第一场，通常都是酸雨。就是把所有的空污全部都打下来，那个水真的不能碰，因为很酸很毒。
对，但是就是当你在那边的话，它等于下下来是固体嘛，所以你比较就是不会有这种困扰，因为下下来是还是看起来还是偏白色啦。对，只是踩起来真的很容易就脏的速度非常快这样。
是，了解。那我想再问一下，因为其实以东北来讲，冬天这么的寒冷哦，那以你这么娇贵的身躯，那你在那边是如何生存的？
这就要分成两块，就是我还蛮感恩，就是我老板对我的照顾，然后还有就是很谢谢我很多朋友，他们会跟我分享各式的穿搭。像我记得那时候我六月，在哈尔滨有个很有名的就是展会活动，叫做哈恰会，然后他就是会把所有就是等于丝路之旅、俄罗斯、日本、韩国的所有的那种大型厂商都请来。然后那时候我老板就一直跟我说，这个就是那个很厚的这种棉裤啊，很厚的这种保暖裤，你可以多买几条哦。然后那时候六月嘛，所以就没有想象力，你知道吗？我是很糟糕没有想象力的台湾人，所以我就不懂干嘛要穿那么厚的裤子，你知道我神经病穿那么厚干什么？而且那个花色很老气，就是它是内搭裤没得说，但它就是在膝盖还有肚子那边会多很多块的刷的土毛。然后就是整条都是克什米尔羊毛，是而且很便宜，才大概200块人民币。其实以保暖裤来讲，就是后来我自己买了一件800块人民币之后，我就真的很后悔我当初那个六月到底在干嘛，那个200块怎么不买个10条这样之类的。对，然后就会发现说，自己就是真的对保暖这件事情，还好我同事都有不断跟我分享，就是说天气冷的时候，第一个九月的时候就开始不能穿瓢鞋，他们讲瓢鞋就是我们那种没有盖脚背的那一种鞋子。鞋面，因为一般我们讲 lady 鞋，其实就是他们讲的瓢鞋，对。然后后来其实因为你被冷过几回之后，你大概就知道，因为九月的时候它都已经快要就是10度了，还在零上啊，还在零上，因为它是10月供暖，所以10月的时候其实就等于已经接近0度，所以其实那时候还没有供暖气的时候，其实是很冷，因为就等于是你外面跟室内都很冷。但是我觉得它这种，因为它是干冷，所以对台湾人来讲其实还蛮舒服的。因为像我之前有在台北工作过，我觉得台北的冬天又下着雨的那一种冷法，其实我个人觉得其实更不舒服，
是那种刺骨的冷。
没有，因为湿冷的感觉不一样，因为刺骨的冷的话大概就是-30度之后，你会重新定义什么叫做刺骨的冷。对，就冷到什么车子停一下你那个挡风玻璃都碎光的那种，我觉得那个真的叫刺骨的冷。对，我觉得那个，因为我后来才知道说我那一年是61年来哈尔滨最冷的一年，连我同事他们每天都很同情我，他们就说我每天都在经历我生命中最冷的一天，每一天都
连那个挡风玻璃都会破掉，这未免也太夸张了吧。
但是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因为像你看那时候我记得我们拍照，就我手机就是一定要就是让它尽量保暖，我的暖暖包是给我手机不是给我人，你可以理解吗？就是其实如果你认真看你的电池说明书，大概只能用到-20度到30度左右，然后再下去下去就跟你再见，不用联络，就自己自动宕机了，这样
它就变砖块了就对了。
对，然后就变成说其实就很尴尬，就变成说所以你如果你要去户外玩，你拍照要很精准，就是你已经想好那个画面你要怎么构图的时候，才把你的相机拿出来，然后很迅速的拍下去，就因为大概出去玩啊，就拍个10几张左右，就是能拍这样子，你就很感恩你的手机今天怎么这么乖，怎么这么好棒棒，就没有冷到就是他给你宕机这样。对，所以就变成说，其实那个想象就是会跟我们在台湾其实没有想过，就是说什么叫做天气冷到你手机宕机这种事情，我觉得在台湾是不可能的事情。对啊，
就有点像之前我去看极光嘛，那我们就要去学习怎么样在冰天雪地下面拍出美美的照片。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给相机保暖，这一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就如同你刚刚前面讲的，暖暖包是拿来给手机用的，不是来给人用的。对，我们当时去拍极光，那个也是同样的状况，就是因为相机它在极度寒冷的情况下，它真的电池会瞬间就是没有办法使用，所以是类似一样的概念。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像我们搭飞机的时候，因为他们哈尔滨机场就是它国际线是跟那个港澳台在一起的，然后因为它还在就是要准备新建更大的，所以我们现在因为等于是施工，跟我们的飞机场很小。但我觉得飞机场小对我来说有个好处，反正就是一进去跟一出来都很，就是那个就是走的地方都很短，这样还不错。但是缺点就是呢，你下飞机就是下飞机，因为它没有空桥。
哦，它没有空桥。
对，所以你就想，如果你从台湾去，其实很恐怖，就是它是你是等于是从30度，然后飞机可能25度吧，飞机应该都有25度，然后可是你下飞机如果是零下30度，其实你心脏如果没有大颗一点，其实如果你有三高的话，真的千万不要轻易的尝试，我觉得。
哇，因为一下去就冷死了。
对，而且你还要等那个就是接驳车，然后你就要上接驳车再下接驳车，你这样一冷一热一冷一热，你那真的心脏就是像我每次都会跟我身体喊话说，谢谢你包容我这个爱玩的灵魂，那今天又要麻烦你了，你准备好要出门吗？对，因为等我身体。然后甚至后来我还有中医师跟我说，就是我那个刮痧板啊，就是要拿来适度的疏通一下我的那个血管，就是可能血管收缩来不及，所以导致我皮肤过敏。对，所以我的刮痧板不是因为天气太热，是就是要适度的疏通一下我的血管，让我的血管畅通畅通这样子。对，所以他们还蛮有趣，就是像候鸟一样，就是老人们大概冬天九月以前。就全部都会去往海南岛，就是避冬了，然后一直到隔年四月春天之后才回来。对，然后过了大概九月之后，他们就不可能再往南飞，因为就是南北的温度就会差越来越大。像我那时候，我记得十月去南方出差，我觉得蛮辛苦的，因为南方的温度跟北方的温度，然后刚好如果你回来好死不死，北方又一直降温，他们有种降温形容词很有意思，就是叫断崖式降温。
断崖式降温。
对，就一口气降20度那一种，
哇，这会死人吧？
有没有很刺激感？有没有？对，而且还有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还有它是在那个，如果是在零度上下那个界限的降温也很恐怖。对，
嗯。所以听你这样讲起来，其实真的是对于四季有重新的定义耶。
哦，当然，因为对我来讲，就是只要是有供应暖气，我都觉得那就是冬天；只要零度以下，对我来说那就是冬天。就是我用台湾人的标准来看，我觉得，那就是比如说，它供应暖气是十月到隔年的四月嘛，那事实上其实是秋天的末了，然后寒冬，然后一直到初春，对吧？
对，差不多。
但事实上对我来说，这三个季节通通都叫冬天，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冷跟很冷跟非常冷，就是冷。对，
欸，其实它这样供暖的季节也整整半年的时间呢。
对，其实它供暖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对我来说就是冬天跟夏天。好了，我真的很没用，因为我真的太怕冷，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冬天，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这个冬天太长了。
OK， 所以等于是说对你来讲，东北那边的气候就只有冬天跟春天这样子。
对，应该讲用台湾的标准来讲，那是春天，因为它夏天其实。但我们那时候我记得，因为我生日是8月中，然后我同事他们就会跟我玩一些活动，然后我就会那时候我还自我感觉良好，8月中我要穿漂亮的洋装出来，台湾带去很好看的洋装哦。是那一天发现什么只有15度，然后马上就是穿成就是变成一颗粽子出门。对，
所以就是连夏天也要大概15度左右，也算有点像是春天或秋天的一个温度。
对，就是用台湾人的角度来讲，那应该是冬天了吧？15度哎。台湾冬天有15度吗？有时候很热，没有啊。
可能台湾好像也不会这么冷。通常台湾如果到了12度、13度，那个都应该算是霸王级的寒流了。
对对对，但是它几乎每一天对你来说都是霸王级寒流。每一天，你的生命里面都是霸王级寒流。每一天，对，
那真的是还蛮考验人的生存力的。
对，所以就是人家问我哈尔滨怎么生活，我说你是在问我怎么生存吧，不是生活。对，但是它冷有个好处啦，就是你不用画腮红啊，你出去走一圈，老天爷就帮你送你一个烤红的腮红给你啦。
那是血管爆裂吧？
没有，就自然点点，就是那个其实好像微冻伤那一种了，没有。那蛮天然的，那个颜色非常的自然，很好看。我同事还赞美过，哎，其实你今天那个。你那个腮红怎么涂的那么漂亮？我说哦，对啊，那个哈尔滨牌的还挺好用的。
所以等于是说，东北的女孩们每个都有美美的腮红。
对对对，就是自带腮红，不需要了，不需要花钱，没有，他们还是会花。对，那我的话就是常常是我都用老天爷牌的这样子。
是， 好，那我们刚刚前面聊了一些就是比较非常极度寒冷的气候，那接下来我想要了解一下，就是说我们在东北那边的一些文化啊，跟我们大概台湾这边的一些文化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呢？
我觉得因为极度寒冷之下，所以造就了很多它的文化特色，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们人会比较直爽，因为你一件事情的决定速度要非常快，就比如说像因为下雪的时候其实是蛮容易就是塞车的，就是一个很基本的，对他们来讲是基本常识。然后如果像我家，我觉得我很感恩我住的路段算不错，所以就马上会有那些环境卫生工人，他们就会马上铲雪，把雪铲干净。因为你要想零下30度，雪下下来如果你没有马上清，它就会变成冰，那你就其实你也不用去滑冰场，就是整个大自然就是你的滑冰场，对，你就每天可以踩在上面唱雷狗雷狗雷狗，然后可是因为那是真的会滑倒，那所以你看到车子的时候，其实车子不是不愿意让你，是他已经刹不住，虽然他们都会换软胎，可是有的时候他真的已经来不及，所以你自己也要眼睛放亮，对，然后
这样听起来很容易发生车祸，因为他刹不住。
对，所以他们其实就是他们会有他们独到的开车方式，所以他不敢让南方人开车，因为他觉得南方人根本不知道说要怎么去掌握那种雪地的车子的车况。
真的耶，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可能刹车的那个反应速度是非常快的，可是你在东北那边，因为整个可能布满的雪啊，或者甚至路面结冰啊，你那个反应速度非常非常的慢，所以你必须要去了解当地那个整个 tempo， 你才能够在那边开车，所以真的蛮危险的耶。
对，而且后来我就有问我同事，他们就有聊天嘛，他们就说其实在东北生活费很贵的原因是，比如说像9月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要换是软胎，然后还有就是不是那个汽车不是会自己喷水，然后雨刷这样刷吗，那个水就要换成是那种防冻的。对，
水还可以做防冻的。
对啊，所以他们其实就很有趣，就是你可以想象嘛，就是0度以下的时候它就冻了嘛，那你总不能把你整个雨刷系统都冻坏啊，所以它9月的时候他们就会，那时候已经快接近0度的时候，他们就会赶快都全部换成是防冻衣。
哦，对，如果是一般的水，那个一喷起来有没有，然后雨刷一刷，哎，黏住了，然后再一扯，哇，玻璃碎了。
对，其实那就不是，它连喷都喷不出来，就等于是你的系统都换掉坏掉了。
啊，对，因为它连在那个水箱都塞住了。
所以你停车的时候是你的雨刷要立起来，有没有把它拉起来，不能让它粘在玻璃上，不然它会就是整个皮胶就会粘在玻璃上被冻住。对，然后其实很好玩，这很好玩是因为你下大雪的时候其实你也比较好找你的车子在哪里，因为你有把雨刷立起来，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大雪下得很夸张的时候，其实连你整个雨刷的那个立起来那个你都看不到，就是雪很大的时候。对，
雪很大的时候应该是找不到车子，因为整台车子都被埋在雪中。
对，但是所以你住的路段好的话，因为铲雪的人会一直铲一直铲，所以你的车子还是看得到的，那你就会觉得这是他们一个很特别，就像以前我们在台湾24节气，你就会觉得24节气是什么，可是你在东北你就会认真看着24节气，比如说哎，今天叫小雪哦，今天叫大雪哦，今天叫小寒，今天叫大寒。像我就记得我很蠢，就是大寒那一天我同事他们真的对我超好，他一大早就打电话给我说：“哎，陈宇，今天很冷，我开车带你上班。”然后我就很蠢，我就觉得说：“哎呀，不用啦，那么近，走路就到了，对不对？我都已经走那么久了，都没事啊，吼。”我就说：“啊，不用啦，我已经在楼下了。”然后呢，挂完电话多久之后，我同事另外一个又打电话来，然后就说：“不用啦，我已经在门口了。”然后我同事还就说：“不要不要，你再等一下，你不要那么快出来，我已经要到了。”然后我就说：“啊，不用啦，我已经出来了。”然后我就挂掉。结果一出来之后，我就觉得我很对不起老天爷，老天爷派了2个天使来接我了，然后被我拒绝掉。我一出来之后，我已经是那一天真的穿超柔，我就是快要3字经飙出来，真的是冷到后来我绝对不会拒绝我同事带我回家这件事情。
是大概多冷啊？大概几度啊？
那一天听说体感温度应该有-40度以上的，因为它降到零下35度、38度了。
哇塞，这真的是考验人的生存能力了，也太冷了吧。
对对，然后像我以前就是比如说刚开始-20度我还抓不到衣服怎么穿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就是想说啊，我都已经下楼了，因为我住27楼嘛，所以我就想说如果要再上去拿衣服，我怕我会迟到，对吧， 可是后来发现哦，你只要出来不行，你觉得太冷，你就管他迟到，你赶快先冲上去把自己穿暖来再说，不然你根本那是命的问题，你不能用意志力去撑那个冷度，因为真的是太冷了。因为我觉得零下二十度，我后来是觉得还蛮舒服的啦，哈。至少跟零下三十度比的话，因为零下三十度的话，朋友来找我，我就会说没有，我们要跟你出去玩，然后那零下三十度我没办法活你，我就是在室内看着你，可以在室外，你要怎么堆雪人，我都没有意见，但是我不会在旁边陪你玩这样子。对，
真的，那个真的是跟生命有关系的事情的耶。
对，那是命，对啊，因为我以前大学有修过一门课，就是俄罗斯历史文化，然后那时候我们那个老师他留学俄罗斯，他就有分享说，他零下三十八度以后，他就不会去上学。然后他就有形容过，就是你的眼睫毛就是扎一扎都是霜。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哈，怎么可能？就是怎么眼睫毛扎一扎都是霜？那瞎回这样子。然后后来自己去的时候就，眼睫毛扎一扎都是霜，真的耶，这样子。
而且就是你那个呼出来的气有没有？那个真的是纯白色的。就以前我会觉得哇，好梦幻哦。可是真的你到那个地方之后，发现说，干，好冷哦。
没有啦，就是后来你发现，就是它整个冬天都可以让你呼起来都是纯白色，从九月就可以了，九月下旬就是这样。
对，就是绝对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浪漫。
对，像那时候我一直很想要去走它那个就是所谓的松花江铁桥，就是它是很有名气，而且电影都有拍的一个地方。然后可是那时候我真的就是没带脑袋去生活，所以我根本搞不清楚，就是春天的时候那个温度一下又瞬间降温，然后松花江那时候冰才融，就是剩碎碎冰那一种。然后我好不容易就是走铁桥已经爬上去，那真的超高爬上去的哦，结果一到上面风一打上来，因为它是碎冰嘛，就马上跟我朋友说，对不起，我可以下来了吗？真的太冷，我不行。然后我朋友就三条线的看着我，他说这样子走的那么辛苦，你是为了什么？但是因为我朋友他走过，他就说：“哦，好吧，我看你好像真的很冷，那我们回推，我们去室内这样子。”然后我就觉得自己真的很蠢，有没有？就是明明那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节点，但是我觉得不行，那个透过意志力去走，然后我应该会就是会出事吧？对，因为那真的就是他那个风真的超级超级冷。后来发现那天只有五。
所以五度其实对你来说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冷了。
不是，是因为它的前一天是十五度，所以我那一天
急剧降温就对了。
对，然后我那天等于是穿了十五度的衣服出门，对，
就有点像你刚刚讲的是断崖式的一个降温。
对，就像我们跳楼大拍卖，有没有人家跳楼式降温这样子？
一降就降十度，这个我们在台湾真的很难去想象的一个气候哦。
对，然后像它回温也是，像那时候我就记得。就我同事就跟我说，哎、欸，我们明天会回温到十度哦，然后我就说，耶，好开心哦。然后我同事就很悠悠的补了一句，是零下十度，然后我就瞬间安静很久了。
他是从多少到零下十度？
零下
二十哦，零下三十到零下十度，哎、欸，不错啊，提升了二十度。
对，所以你就知道那时候我有多开心。然后我同事就觉得我脑袋动很大，因为他是。马来西亚大，他是在马来西亚念大学，他大概知道就是那个南方人的脑洞真的是开太大了，对，因为他们冬天不会跟你讲零下这两个字，因为对他来讲就是啊就三十度啊，啊就二十度啊，就十度啊，然后他觉得那个零下那两个字是基本款嘛，对啊，只有我们这种脑袋不知道去哪里的人会觉得说，哎、欸，不是零上十度吗？这一种这样子，对，就是已经被冻疯了，就是完全忘记自己在东北，所以就会常常会出这种。是连同事都会觉得说，陈宇，为什么你今天穿这么多？哎、欸，陈宇，你今天会不会穿太少？就是我抓不住那个穿法，你知道吗？所以我同事他们有时候就会来检查我到底有没有穿两条裤子、啊。
服装仪容。
对对，他们就很怕我不会穿，他就会很好心还翻他的衣服给我看，说你看到、哦、我这个哈、哦、已经开始在穿肚围啊，你看哦，这个是那个牛仔裤，这是第二件哦，啊，里面我还在穿一个秋裤哦，或者是棉裤哦，啊，你要记得穿哦。那、啊、哪一家的比较好啊？你要不要我陪你去买或怎么样？他都会很好心跟你讲，因为他们都发现我真的脑袋完全就是就不知道装什么的，就是根本会觉得说奇怪，怎么那么奇怪的人出现了这样子。对，还有他们都很照顾我。对，不然
好，我们刚刚聊这么多，就是那个东北那边的冬天哦，是真的一个非常非常考验人的生存能力的巨寒哦。那冬天过后之后的春天呢？那在东北那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
春天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更糟糕的一个季节，就是因为它的春天是零上零下的一个动荡，所以就是一下子雪融，一下子雪又冻起来。那所以如果你的辨别度就是没有办法分辨出那个是水还是冰，就是 滑倒的比率非常高。那我那一次真的滑得超级惨，就是我整个，因为它是一个转角，然后整个滑出去，就是我的左腋下就是撞到了它的那个楼梯的阶，然后所以其实我当下就愣住了，我居然爬不太起来，因为我跌在一个很大的滑冰上面。
因为你没有一个支撑点，你根本站不起来。
对，但就它整块都是滑冰，所以然后最惨的是，我就左右张望一下，发现另的就是没有，这边真的没有任何人看得到我，所以后来就是自己想尽办法爬起来。还好我平常那时候都开始有练习，每天在家练习金鸡独立，就是尽量让自己的那个就是单脚站立的平衡感好一点。对，所以后来我觉得我还是有站起来。
所以在东北的时候，我们也要去训练一下就自己的平衡感，就是透过这个金鸡独立的方式来练习。
对，而且你要练到你闭着眼睛的去感觉说，哎，你的平衡在哪里。对，因为你有时候真的太冷，然后你也看不清说到底那是什么东西，你就是没办法分辨。后来我又一直在看好几次的冰雪奇缘，我就发现天哪，冰雪奇缘演得太真实，那完完全就是我就是我东北的生活。他们不是有那个就是一群人这样一起挖那个冰砖起来吗？
对对对，
我不知道。对，然后或者是就是那个雪宝不是就随便拉了一个那个冰柱子下来当一个望远镜在看吗？那都是真的是东北真实的生活，就都长那个样子。
哎，搞不好冰雪奇缘是到了东北那边去取景的。
哎，据说是哦，就是听说他们那个编剧就是来东北看了他们那个冰雪大世界之后，就会发现，因为他们有个名叫冰雪大世界，他们其实就是用冰雕做成的非常多的，就是有点像我们的那个灯会，就是它全部都是用冰做的这样。哦。就他用冰做了一个雪盘啊，用冰做了一个什么塔啦，然后用雪雕了一个佛像啊，这样子，就全部都是用冰雪做的。然后因为他们零下30度嘛，所以那个阳光打下来就是个光，它完全没有温度。对，所以我回台湾之后，我做了一件很疯狂的事，我很喜欢晒太阳。我就跟我同学说：“你看这个太阳是有温度的，有温度的，有温度的。”然后同学都觉得我疯了这样。
哦，因为东北那边的太阳是没有温度的，它可能呢虽然照着大太阳，可是它的气温可能是-10度、-20度。
没有，-10度的时候你还有温度哦，-30度之后就完全没有了。然后你被
所以 even 它是大太阳也是-30度，
对，
哇、wow ！
所以那你就知道为什么它的冰跟雪可以不会融，就是因为它-30度，天天都是大太阳，但它冰跟雪是不会融，完全不会融，完全不会。
是，尤其是你刚提到，就是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容易滑倒的，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正要开始融冰，所以其实走在路上真的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哎、欸。
对，就是你自己要很有概念，还有就是你真的在鞋子就要慎选，就是那些就是底要比较厚，然后它是真的比较有做波浪的，然后不要因为那个鞋子漂亮你就买，因为我们毕竟不是当地人，没有像人家那么厉害，至少我觉得我没那么厉害啊。对，因为我可能真的就是，所以我大概走路就像只小企鹅这样子左右摇晃的走，就是我要确保是我踩的每一步都是很踏实，或者是去看路人踩哪一段，我就跟着踩哪一段走就好，就是才不会出错的、欸。
哦，至少他踩过那个地方，他是扎实的土地，比较不会滑倒。
至少就是代表说那个应该是雪，还不是还没有变成冰，就因为太实的雪也不能踩，因为太实的雪就代表说那已经开始在冰化了，就是要变成冰了。那就会滑倒。
是，那我想再聊一个东西哦，就是我们知道说，其实东北那边呢，它其实地理位置的关系，所以它非常非常的接近俄罗斯。那所以像你在哈尔滨那一边生活，它有什么样的一些生活文化及一些食物啊，或者是等等的相关东西，是跟俄罗斯文化是有融合的呢？
比如说像最有名的就是它有非常非常俄罗斯留下来的俄罗斯教堂。比如说圣索菲亚教堂，那在中央大街算是非常非常有名气的一个教堂。然后像是它还有一个叫做马迭尔庄园，哎，是马迭尔庄园吗？就是它里面全部都是俄罗斯的建筑。然后其实大概就是你看嘛，1860年的时候，海参崴就割给了俄国，所以他们其实当年还有就是沙皇时期，有很多流放的俄国贵族，全部都是去了哈尔滨。对，所以他那边
就
留下。
哈尔滨那边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俄罗斯人哦，
应该是有，可是他们现在可能就是类化，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像我那时候，我同事他就带我去买一些就是俄罗斯的小东西，就比如说有那个俄罗斯不是那种 放牙签的罐子吗？还有那种滑的放卫生纸的那个卫生纸的抽盒有没有？然后就是但那个太重，所以我都没有带回来。但是它就是很华丽啊。然后就是像我是有买那个俄罗斯娃娃，他们叫套娃
啊，很多层的那一种。
对对对，然后我朋友就教我一招，就是把它全部打开，然后里面放那个俄罗斯软糖，那么至少一个七层嘛，我们就可以送给七个朋友。
哦，就等于是买一个东西，可是你是要回去送给七个人的，哎，也蛮节俭的哦。
对，没有，真的，因为那很有梗啊，有没有？就是，可是台湾人就会觉得说，哈，你为什么买的是俄罗斯的东西给他？然后你就要跟他解释说，啊，我们那边距离俄罗斯很近啊，然后所以我们有很多俄罗斯好玩的，比如说像俄罗斯的雪松啊，俄罗斯的什么，就在那边其实很容易买得到，像俄罗斯的那个什么海参罐头嘛。不好意思，我真的爱吃海参，对，但我没有买，很可惜。就差俄罗斯的东西，像还有俄罗斯杂货店啊，或者是韩式杂货店，你就可以在那边买到很多很好玩的商品。然后就更不用讲，就是像伏特加的那种各种口味一字排开，像我很喜欢逛的那个就是哈尔滨的有一些超市，它就我在我眼里它已经算是就是哈尔滨的好事多吧。然后它所有的东西家电啊或什么什么所有的什么东西都有，然后百货公司他们偶尔也会有，就是有点像是我们不是就像会有日本粥韩国粥，但他们也会有俄罗斯粥，然后他们就是会有很多俄罗斯人，然后去卖他们俄罗斯的特色的小东西，就是他那个就更精致漂亮的俄罗斯娃娃，然后还有俄罗斯的就是他们的原住民俄伦村族，他们会卖一些很有趣的就是编织品或者是刺绣这样这些东西，我觉得都很有趣。然后当然就更不用讲一些俄罗斯非常好吃的食物，还有一些他们特色的料理哦，就是还有他们的面包，因为他们面包是用黑麦做的，所以那个香气真的非常的舒服，很温暖。然后当然就最有名的还有就是他的马迭尔冰棍，就是其实它是一种牛奶水冰的概念，但是如果你在零下30度室外吃，你就会觉得哇、哦，那真的超级考验。对，我就有吃过一次，你有干那种事情，我只有干过一次。对，我就后来发现算了，我牙齿真的不太好，零下30度那个冰棍不会用，真的太辛苦了，真的。就是应该吃石头的感觉。对，
好，那茉莉，我想问一下哦，在你的眼中啊，东北人他们跟我们俗称的这些北上广的这些大型城市来讲，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首先东北人他自己本身是非常直爽的，然后因为毕竟他是很道地的东北人，那您讲的这个北上广，因为他们毕竟是所谓的国际型大城市，所以他们是一种国际舞台，他们本身就一直在不断的接触到世界各地的朋友，所以他们可以理解就是说世界各地人来中国可能遇到一些中国潜规则不熟悉这件事情，那可是东北人他就会很难理解说你为什么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比如说像我就真的不知道说什么萨特事件这种潜规则，我就真的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可是他就会觉得你怎么可以不知道，他就这块他就会觉得有点奇怪，可是因为他比较豪爽，所以他也不会去刻意去排挤你或怎么样。那北上广的话，就是他们因为毕竟他是一线大城市，他的就是生活水平啊，其实北上广基本上都是有6000以上人民币的月收入，可是哈尔滨不一样，哈尔滨的话大学生刚毕业大概才3000多块钱，那所以其实他们生活想象力也会不一样，改革开放到现在其实也没有太久，所以比如说像我跟我同事聊天，如果是1990年出生后的人，他大概才会知道所谓的宫崎骏啊、迪士尼卡通啊，或者是你可以聊一些动漫这些，他就会比较可以跟你聊得出一些东西。可是你如果跟1980年之后出生人，他其实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他们并没有那样子的童年经验，那所以就是他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角度在看世界。那当你知道说其实我们只是在看世界的角度不一样的时候，其实你就会有些事情你也不会太生气，你就会觉得说哦，其实我们看一件事情只是我们角度不一样而已，其实没有什么对错好坏，只是看世界的角度不同。就是后来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反省跟就是给我自己的鼓励，不然的时候其实你会被他一些事情给气死，就是你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可是从他的出发点他并不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或者是他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可是在你的出发点你会搞不懂为什么他觉得这件事情重要。其实后来搞清楚他的逻辑思维之后，我觉得就还蛮 OK。 像那时候我跟我同事其实在某种意义上在争论一件事情，都已经到了大声讲话的地步，我同事他就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一定要喝就是那种所谓过滤过的水，他就说那个水龙头水打开来直接喝不就好了吗？ 然后他就说那个过滤过的水他觉得公司那个机器都没洗，那样子的管线很脏。然后我就跟他，我就搞清楚他这一点之后，我就说那请问自来水的管线有清理过吗？那不就是更脏？就连这种事情都要不断沟通。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非得一定要去喝，因为我们那个过滤的水就是它水流量会比较小，然后东北人很豪迈，就是他会觉得我干嘛为了 一壶水在那边等那个水流量很小的水这样滴滴滴滴滴滴这样接，他们就不习惯，所以他就觉得说那就是去水龙头打开水这样哗啦哗啦哗啦这样一壶接好了就好。可是对我来说不行，那个味道，那个水的味道不一样。对，我就会有莫名其妙的坚持，就不行，那个水的味道不一样，就是我们一定要喝过滤过的水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就是跟我同事沟通了蛮久，然后后来就是搞懂他的逻辑思维之后，我就觉得其实他也可以理解，就是哦，原来你是因为这样，那所以后来他就是都乖乖接有过滤过的水这样子。
就是等于是价值观的落差其实蛮大的，尤其是说在以往来讲，东北是比较难得去接触到一些外来的资讯的，所以等于是说他们是在资讯相对于比较封闭的一个时代成长的，所以我们的一些想法跟他们就会出现了落差，这个真的需要一点时间去做沟通。
对，然后像我还在厕所的时候，有在上厕所，他们都不知道我在里面吧，我就听过他们在外面那边聊天，就说哎，陈宇很奇怪，你为什么天天换衣服？因为北方人其实他们会天天洗澡，你知道吧？
哦，因为他们不会冷，因为他们不会流汗，所以他们不需要天天换衣服。
不会流汗，对。可是我们南方的习惯就是，你觉得天天没有洗澡，就是会浑身不对劲，就管你冷不冷还是怎么样，有没有流汗，我就都是会洗澡。对，
是这个真的就是我们的习惯不一样，在台湾可能一天洗个一到两次都是正常的。
没错，就是你觉得你流汗就想要马上换掉，这种你都会觉得没什么。可是他就觉得说你怎么闲到可以天天换衣服这样子。
是，哎，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你在东北那边你做的工作是什么类型的工作？
我做的其实是我们是广告公司，所以我就是还蛮常就是去这个什么到处参观嘛，比如说参观医院，比如说参观卖场，然后参观各式各样。你可能就是我觉得我在逛我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就是每天都在外面走拉手的逛来逛去。对，就比如说人家的超市我也去逛，因为那是我们的客户开的，然后人家的什么，所以我就会有时候在超市，我逛超市超开心，就我还会顺便乱买一堆东西回来，因为就会发现，哎，这个俄罗斯酱料怎么这么赞？然后哎，那边居然有卖那个韩国酱料，哎，那里居然还有台湾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还蛮有趣，然后就会发现说，哎，还有就是顺便自己也会比一下他们的物价，然后就会发现他们一些服务业或者是各式各样的东西真的跟我们很不一样，然后还有他们的逻辑思维也是跟我们不太一样。
是，所以其实你并不是在逛市场，你是在做市场调查。
对对对，如果严格认真，就是谢谢你的美化，就是我是在市场调查。对对，
是。那所以说，你的同事呢，对于一个从南方上去的一个小女孩来讲，一些很多的生活习惯都不太能理解。那后来慢慢的，你也在那边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也大概知道你的一个状况之后，所以相处的模式又比较好一点了吗？
有啊，因为他们就是，比如说我分享一下，像因为有几次我们就常常办那种活动嘛，因为我们毕竟是广告公司，所以会有一些公关活动。那有一次的活动就是我们那一天来的客群是100位的广场舞大妈，广场舞大妈大家应该就会很有想象力了吧，对不对？然后所以那一天我们其实自己内部都有演练，万一我们发礼品的时候广场舞大妈吵起来的话，我们要怎么办？然后我们都想好，就是因为我们的司机是武警退休的，所以就请他下来喊个两声，就是排好队之类的话语，这样就 OK 了。然后可是偏偏到活动真正执行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司机大哥人就是太好心，所以他不小心去指引了那个就是大妈要去哪里上厕所，然后我们就发现死定了，居然现在场面正混乱，需要一个人大喊的时候，怎么没有人喊？然后我就自我感觉非常良好的跳出来喊了三声。就发现要求我就是马上发现自己没声音了，然后我就觉得我又超对不起，就是站在我前面的那个阿姨，我就非常非常非常客气的跟她说，阿姨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们这次的活动。然后那个瞬间我就发现全场马上的暴动就瞬间安静，整条都排好好。然后我就问我同事怎么了，我同事事后就跟我分享，他说陈宇，你知道你最恐怖的地方是哪里吗？我说是哪里？我自己以为说原来是我真的吼出来很恐怖。他说不是，不是你多凶的问题，你那根本一点也不凶， 比较恐怖的地方是你从很凶到很温柔，怎么可以变得这么快？之前真的把我们吓到，太恐怖了。
他们很不习惯这么温柔的一个 说话方式。
不是，他们觉得恐怖的地方是你变脸的速度太快了，你懂吗？就是你他根本不能抓住说那，所以你现在心情是怎么样？他觉得这样太恐怖了。
搞不好你是盛怒之下的一个温柔。
对，然后后来他们就发现，就是如果我已经很温柔的跟你讲一件事情，美丽的姐姐，你可以帮我什么吗？帅哥，你可以帮我什么吗？他们就要马上做好，因为他们不知道等一下下一步我是出现哪一种 Molly 的那个立场这样子，他们就会吓到。
对，下一步你就暴走了。
对对对，就我那时候就有开玩笑说，就算佛也只渡有缘人。然后他就会吓到，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我就说就算菩萨也是有愤怒尊的，更何况我不是佛，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今天带了谁出来，好不好？
搞不好你带的是恶魔。
那就比如说我就马上变成然后精神分裂，我今天好像带的是那个没带脑的 Molly 跟那个很会生气的 Molly 出来，对，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带了谁出门。对，
是，
对，所以后来我同事，而且他们后来也发现我其实也很非常的直爽，就是他们大家就是互相都很直爽，就是委婉表达都会就是就比较不会，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就会说啊，我再考虑看看，就其实你就可以很直接说，这个我觉得不行，这样就好了，对，就不需要所谓的南方人的委婉表达。
是，东北人的个性其实就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哦，所以其实呢，他也会喜欢你，就是跟他直来直往，有话直说，不需要拐弯抹角。那我想这个也是你在那边磨合出来的一个相处模式。
对，那当然我可以理解啦，因为你看你在那这种极端气候下，你要跟不要的决定速度其实要非常快，不然其实你就是冻死啊，对不对？那你当然做决定这件事情，你不可以在那里三心二意个二十几分钟，那你就在外面就被冻死啦。
是，所以说这也养成了东北人做任何的决定都非常的快速。
对，就是因为你想到他们的那种气候，像我觉得还有个很好玩，就比如说像在台湾，我们是不是如果你朋友要来接你的话，是不是你人要先准备出来，然后车子再到再就直接上车，对吧？所以是人等车。他们不是，他们反过来，因为你可以想象，如果他让你在外面零下30度吹个3分钟、5分钟，那等一下他应该是接了一个冰棍上车吧？
所以一定要车子先到，然后人再出来，而不能人在外面等车子再来，因为将会冷死。
对对对，所以比如说像我住27楼，我同事就会说，你10分钟后可以下楼，但是你在室内，我车子到的时候，你再从室内出来就好。一开始我不懂，然后他们就怕我很蠢的在外面等他们，但是他们就很担心真的会把我冻坏。那后来就是冷过几次之后，就是很聪明的，就是乖乖在里面等。
学过几次教训就知道了。
对对对，你就不会在那里当个什么客气的南方人，没有这件事不存在。对。然后我还想要补充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东西，就是因为台湾天气真的很热，然后又潮湿。我们其实在台湾的化妆术上，我们学那个定妆的方式就会很强嘛。可是在东北，因为他们真的很干燥，所以基本上如果你定妆定得好，你一整天是完全不需要补妆的。我就觉得其实就是还蛮有趣的地方。然后当然还有就是大家对化妆的定义会不一样，他们会希望就是要有明显的颜色，比如说口红就是要很够红这样子。那可是对台湾人来讲，会比较偏向那种自然彩妆的部分的话，就会跟他们不一样。所以后来这个部分，其实在就是美学的认知上，后来我自己也有调整，就是他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的一个方式来展现所谓的穿衣美学，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美学的接受度。
哦，主要是因为说我们在台湾这边，因为天气太潮湿了，所以我们常常会流汗啊，或者是出油。可是，在东北其实并不会哦，所以说，我相信以保养品或者是化妆品来讲，它的材质还是会不太一样的。台湾这边会比较着重于在于控油，那可能呢，在东北那边呢，他们比较在意的反而是颜色的亮色，对不对？
而且他们喜欢的颜色跟我们真的不太一样。就而且其实这样讲起来真的很有趣，我在东北真的没流过汗，就上那个热瑜伽课的时候有流过汗，而且是被那个暖气榨干的感觉。对，那时候有流汗，然后整个东北真的没流过汗。对，因为他们 它的温度真的让你很难流汗，30度基本上，我觉得在台湾应该已经练就30度可以不用流汗的本领了。
气候的差别其实也影响到了一个化妆的技术哦，所以这个真的也是一个蛮大的不同的地方。
我台湾朋友都很可爱，他们就把所有他们在台湾擦觉得太油、太滋润的全部都送给我，然后我基本上一个礼拜就可以全部用光光，因为我们太干了，所以就每天当一个什么东西一直在抹、一直在抹掉。
好，那今天很高兴呢，邀请到了 Molly 来跟我们分享了她在东北工作的一些故事哦。那其实，在-30度、-40度这样子的地方生活了这么久的时间，这个真的，我们真的很难去想象哎。那也透过了 Molly 的故事，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呢，在遥远的东北有这样子的一个生活方式哦。那甚至他们的一些文化啦，还有一些穿着等等的东西，都跟我们在台湾非常非常的不同哦。那再次感谢 Molly 今天的分享。那旅行快门，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各位贵宾，我们的班机已经抵达，感谢您今天的搭乘。旅行快门每周三、周五与您在空中相会，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晚安。